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有关祷告这个话题。
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成就你的意思，祷告的目的乃是要成就神的旨意。
对许多信徒来说，祷告是个奥秘，但有的信徒认为祷告是向神、向主表达自己的渴求，希望他答应他们的要求。另一些信徒则在祷告中把自己的过错、罪疚和羞辱都交给了主。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这些都不是祷告的真正目的。在基督徒生活中，祷告并非单单为我们的事祈求，而是要借着祷告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中。好，现在查克老师要继续讲解《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从第一节看下去，请谦卑地领受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假如您收听这个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或者是收听心得，请您来信跟我分享，我希望能收到您的来信。请您留意在节目的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今天呢来查考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在这里，路加再次指出耶稣人性的一面。虽然耶稣是神，却成为了人，所以耶稣是神而人，他有神性，却也具有人性，两者呢是完美的平衡。至于约翰，他则在约翰福音书中指出基督神性的一面。约翰福音呢是我们要查考的下一卷书。路加在这里指出耶稣人性的一面，因为这是路加所强调的，而且呢他也比其他福音书的作者记录了更多有关耶稣基督的祷告生活。所以路加多次提到耶稣在祷告时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呢，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一开头，路加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祷告呢是可以学习的，然而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要透过操练。我观察到那些参加通宵祷告服事的人，真能够学到祷告的秘诀。每当我和一组弟兄一起祷告的时候，当某个人开始带领祷告，我就可以分辨出来谁参加过通宵祷告的服事，因为可以从他们的祷告中听得出来，他们的祷告可以反映出来的，他们确实学会了怎么样祷告。当然，你要是花几个晚上祷告，你一定能学得好的，因为你有很多操练的机会。一个人的祷告，真的能显示出来他会不会祷告。祷告的技巧，确实可以透过操练来学习的。门徒当中有人问主说，主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这是我们 都应该学习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更有效的祷告。当然，祷告这门功课有太多要学习的东西了。现在呢，耶稣就利用一个例子来教导他们祷告，给他们一个祷告的范本。这并不是要他们一句一句的去背去记，而是以这个范本来作为所有祷告的基本结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二节里说，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祷告呢，是从关系开始的。如果没有任何已经建立的关系存在，那就没有祷告的基础了。做父亲的总是乐意聆听子女的请求。如果你已经与父神建立了那种亲子关系，以至于你就能够称呼他是天父，那么你就为自己开拓了祷告的门路。这是一条有效果的祷告之路。但是如果你没有那种关系，那么祷告就变得毫无意义。假如你还不是神的儿女，那么神唯一愿意听的祷告，就是你向他呼求说，神啊，求您怜悯我这个罪人。这样呢，你就和神建立了关系，同时呢，也替你自己开拓了那条荣耀的祷告之路。祷告必须从关系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对神的尊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或者是说，愿人人都敬畏你的名。神的名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积极的动词，意思是指自有而有的那位。我们不能确定他的发音，有的人说耶和华，有的人说耶威，我们所知道呢，只是这个字的子音 YHVH， 这个字母呢都是子音，所有的母音都被省略了，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字的实际发音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大多数圣经学者认为应该是耶威，是希伯来文的动词，意思就是自有而有的那位。神的名有重大的属灵意义，因为这个名字表达了神要成为你心目中的那位神，无论你需要的是什么，他都能够满足你。所以耶和华或者是耶威通常呢是以复合的形式被使用的。当你说耶和华其根奴，意思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当你说耶和华拉法，意思是指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者。耶和华以勒，是指耶和华是我们的供应者。当耶威的名以复合词的形式被使用的时候，是神彰显他自己的本质，他成为你心目中的那位神。如果你明白神渴望成为能满足你任何需要的那位神的话，这对你的祷告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向神祈求医治，他就成为你的耶和华拉法或者耶威拉法，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者，他就是所需要的那位神。不管你有什么需要，只要借着祷告表达出来，神就要成为你心目中的那位神，他要供应你生命中的那个需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容许我这样说吧，就我的看法，唯一值得尊崇的名字只有耶和华耶威这个名字。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表示，他不喜欢史密斯牧师这个头衔。每次他收到写着给史密斯牧师的信的时候呢， 啊，他就知道这个人并不认识他，因为他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名字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史密斯牧师说，有些人为了想给他更深的印象，所以就写上了敬爱的史密斯牧师，他宁愿少来这一套，就叫他的名字查克就好了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是配得尊崇的。祷告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要成就你的意思，祷告的目的乃是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祷告是以循环的形式轮转，先从神开始，他向我们的内心显明他的目的和他的心意，我们就借着祷告交托给神，然后呢，神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祷告是以循环的形式运转，但是先要从神开始，从神的目的开始。只是令人感到惋惜的是，今天很多人把祷告呢，当作是成就他们自己在地上的意愿这个工具。他们求说，哎呀，神啊，我要这个，我要求你啊，神啊，你替我做这个吧。他们向神高举圣经，向神提出要求。祷告绝不是，也绝不应该是成就一个人在地上意愿的一种工具。祷告的主要目的乃是要成就神的旨意和目的。所以在主所教导的祷告中，第一个请求是愿你的国降临，这是指神的旨意，神的目的得以成就，这才是祷告的目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二节继续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明白祷告的目的应该是看到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也许你要说，哎，耶稣不是给了我们关于祷告的一些宽大的应许吗？耶稣不是说过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吗？耶稣不也说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吗？他不是也说过你们求就必得着吗？没错，耶稣确实说过这些应许，但是你必须清楚，在他所说这些话的个别事例当中，他是跟谁说这些话的呢？他是对着群众说的吗？还是对他的门徒说的呢？如果你仔细的阅读圣经，你就会发现每一次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都是对着他的门徒说的。那么门徒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呢？耶稣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他是在跟谁说这个话呢？是在跟他的门徒说的。他们已经舍己了，也已经背起了他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了。所以他们的祷告反映出舍己的生命，而且神的目的呢，也借着他们成就了。这就是一个愿意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人所做的祷告。祷告并不是实现人在地上的意愿的一种工具，祷告呢，乃是成就神在地上的旨意的工具。你要晓得，这个世界是悖逆神的，撒旦坐在宝座上管制着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系统。神的心意是重新使地球归回到他的统治，归在他的国度和权柄之下。所以神聚集那些与他站在同一阵线的世人，借着他们在地上建立一个桥头堡，然后 神使用他们作为器皿来扩大这个桥头堡，替他夺回这个世界。我们正处于征战之中，这个征战的目的是为了夺回世界的控制权。我们这些已经降服在神面前的人，要经常操练祷告，操练神所赐给我们的祷告能力，使我们能够扩张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桥头堡，并且将神的爱和恩典，以及神的能力和国度，带到我们周围的人的生命里去。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让你在这里的原因了。对于神来说，要是你把时间用在别的目的上，那么你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神把你安排在这里，有他的目的和计划的，就是要你在地上为他扩张他的国度。但是今天有许多布道家想把这个祷告改成愿我的国降临，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请注意，这并不是耶稣的祷告，也不是我们应该做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呢，都很自私，有太多的祷告是专为着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产业，而那些东西呢，往往就成为我们与主同行的极大拦阻。耶稣把首要的事物放在首位之后呢，接下来他才为个人的需要而祈求。为个人的需要祈求是无可厚非的，只要将他们摆在适当的位置那就行了。路加福音第11章的第3节继续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有意思吧？神把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要叫我们这一生时刻信靠他。让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通常呢，神不会赐给我们超过每天所需用的，请你不要为明天是否足够来担心或者是忧虑。因为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神今天照顾我们，天父明天呢必也要照顾我们，后天以及后天的每一天他都会眷顾我们，所以呢我们不必忧虑。路加福音第11章的第4节里继续说，赦免我们的罪。哇，这是何等重要的祈求啊。路加福音第11章的第4节继续说，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主啊，求您饶恕我们。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神的饶恕。路加福音第11章的第4节继续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耶稣设立的祷告模式，首先是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开始的，然后呢是祷告的目的，再来呢是为建立神的国，并且呢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然后把我们个人的需要交托给神。好，我们继续看祷告的这个话题。请看路加福音第11章的第5到第7节，圣经说，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来给你。我们对中东的文化稍微有一点认识呢，就才能明白这个比喻里的意思。在中东的文化里呢，接待贵宾被认为是最高的美德之一，也是必须具备的。无论你在什么时候，你要招待宾客啊，主人呢必须要为他们准备食物。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呢，他们全家大小都是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的。到了晚上了，就把门关上，这就表示请别骚扰，我们准备睡觉了。可是忽然有个人在外面敲门，哦，那是你的邻舍，你的朋友啊，他在大声的嚷着说，喂，请你借给我三个饼啊，三个饼吧啊，因为我有客人从远方来啊，我家里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招待他们了。当然了，他所处的处境呢是挺尴尬的啊，因为家里来了客人，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他们，这也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所以呢，屋里的人说，哎呀，你走开吧，不要搅扰我，我睡觉了。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八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好了，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暂时研读到这里，请留意下一次的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
即使我们不是公义的，尚且知道什么时候以及怎么样为我们所爱的和关心的人做正确的事，何况爱我们的天父，他岂不是对我们格外的眷顾吗？就如查克老师所分享的，我们要在祷告中耐心的不断的把我们的需要告诉天父，他必定应允我们。一会儿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想耶稣教导过多的其中一个最令人意见分歧的原则，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的总结。
耶稣教导了许多关于饶恕的这个题目，饶恕是真正悔改的其中的一个记号，心理健康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具备一颗饶恕的灵。今天有许多人要在医院里面度日，其实呢，他们是不必在那里的，只是因为他们内心里的苦毒和一颗不能饶恕人的灵在那里折磨他们，驱使他们落入到了那种光景之中，而无法控制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你必须要能够饶恕别人。我们既然已经求神来饶恕我们，所以呢， 我们已经得到神的饶恕了，但是同样的，我们也要能够去饶恕人。好，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中再来一起分享探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的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希望你能够准时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